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元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人生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度小心。小心谨慎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过度小心，过于执着，都有可能会导致错失人生中重大的机会，或者是沉溺在负面的情绪中走不出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透过一本书，透过作者每周拜访教授的过程，探索什么是不执着跟交托。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周米奇拜访了罹患渐冻人症的教授，上了第五堂课程。这一周我们要跟着米奇的角度继续旁听莫瑞教授的第六堂课。这周米奇再次拜访莫瑞教授，教授的太太夏绿蒂说，莫瑞的情况不太好。这从米奇上次拜访带的食物，鸡肉沙拉、意大利面条、蔬菜、南瓜等等，如今仍旧被冰在冰箱里，可以有更多的体会。原来，莫瑞现在只能够吃很容易入口的东西，或者是流质食物，这让米奇感到惊讶，因为莫瑞教授从来没有说他已经不能吃米奇带来的食物了。夏绿蒂说，那是因为莫瑞怕伤害到米奇的感情。米奇不觉得莫瑞会伤到他的感情，但他想要每周带食物给莫瑞，是因为想要有点贡献，而不是空手而来。殊不知，夏绿蒂跟米奇说，你已经给他带来东西了，他都等着你来访。他说他得和你进行一项计划，他得要专心拨出时间给你。过去这段时间，身为太太，夏绿蒂深知道莫瑞的身体情况是每况愈下。有时候莫瑞会好几个小时咳嗽咳个不停，才能够把喉咙的痰清出。现在他必须要有看护人员轮流作陪。白天访客不断，有时莫瑞一天要见六七位访客。当夏绿蒂下班回来，家中经常还有客人。夏绿蒂对这一切都是耐心以对，尽管自己也因着莫瑞的情况经常难以安眠，尽管这些外来的访客剥夺了他跟莫瑞相处的宝贵时间，但夏绿蒂认为这让莫瑞有一种责任感，这对莫瑞很好。进到莫瑞教授的书房，教授又开始咳嗽，咳得比以往都厉害。那是一种挖心掏肺似的干咳，迫使他的头部向前点个不停。在一阵猛咳之后，莫瑞好不容易停了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正当米奇以为莫瑞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莫瑞确认是否有在录音，然后平和地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是这超然于经验之外，这很重要，不仅是对我这样快死的人很重要，对你这样健康的人也很重要，要学着超然不执着。米奇有些疑惑，前几周莫瑞教授不是才说要体验生命，不论好或坏，不是吗？没错，莫瑞教授并没有否认之前的想法，他讲的不执着不是不让感觉经验穿透你，而是让它完全穿透你，这样你才能够将它放下。举个例子，对一个人的爱，或者是失去所爱之人的悲伤，又或者是莫瑞教授所遭遇的因为疾病带来死亡的恐惧跟痛苦，如果你压抑情绪，不让自己完全体验它，你就无法不执着，因为你忙着在害怕，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会带来容易受伤的心。但是当你全心投入这些感情，让自己整个没入其中，你就完完全全体验到它了，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痛苦，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爱，你就知道什么才是悲伤。唯有如此，你才能够说，很好，我体验了这些情感，我认出了这些情感，现在我可以从中走出来，不再执着。这也就是莫瑞教授之前谈到死亡议题所说的，你学到如何死亡，就学到如何活着。莫瑞教授会不会有恐惧的时候？有的，他最感到恐惧的时刻，是哮喘严重发作的时候，觉得整个胸腔都快要炸裂了。或者有时候他觉得一口气几乎上不来，这些都是很可怕的时刻。最初莫瑞的反应是惊慌、恐惧、急躁，但是一旦他认出这些情绪的真实感受，感觉到他的形体湿冷，自己被挤得震撼，脑部急闪而过的热流，这时莫瑞教授就可以说，很好，这就是恐惧，现在脱离它。这不禁令人反思，在日常生活中，莫瑞说的这种做法能够有多少的用处呢？人们常感到孤寂，有的时候甚至就要潸然泪下，但我们总是会忍住，因为文化告诉我们，大人不应该掉眼泪。或者，我们对伴侣有一股突如其来的爱意，但是口头上却什么也不说，因为害怕一说出口会使两人的关系有所变化。但是莫瑞教授的做法正好相反，他是把水龙头打开，让情感冲刷全身，这反而对我们有益处。如果你承认有恐惧，就像是穿上一件常穿的衣服，你可以对自己说，很好，这只是恐惧而已，我不会让自己被它主宰，我只是如实地感知到它的存在，我可以把它脱下来。莫瑞教授认为孤寂感也是如此，你放手让他去，让眼泪掉下来，完全感受他，但最后你说，很好，这是我这一刻的孤寂感，我不害怕孤寂，但现在我要把孤寂感抛开，我晓得世上还有很多情感，我要去体验他们。这就是莫瑞所说的不要执着。包含莫瑞教授此刻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去，但他的想法是，如果时候到了，就不要执着。他要能够置身于恐惧之外，因为他不想要在惊恐中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知道事情是怎么着，接受它，心中能有平静，然后撤手而去。莫瑞教授说，让情感完全穿透你，然后放下它，不再执着。这是一种人生智慧，代表不逃避，不压抑，不假装坚强，而是真实面对，然后学会松手。但如果是自己去面对这一切，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当孤单来袭的时候，当病痛临到的时候，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当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光靠我想通了，我放下了，就可以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放下，而是真的放不下，不是不想害怕，而是真的会害怕，不是不想平静，而是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不知道痛苦之后是什么， 死亡之后往哪儿去，人生最后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归宿。而这些问题，福音给了我们答案。莫瑞教我们超然于经验之外，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靠自我抽离，而是靠着那陪你走过高山低谷的真神，不是靠自己看待一切人事物，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真神，那就是耶稣。为什么靠着耶稣可以走过这一切？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的大祭司是对应旧约时代犹太的大祭司。大多数祭司的问题在于缺少上面其中一项，或者是对于两者的知识都不完全。有些祭司太了解罪恶的性情，因为他们也有，却不太了解神圣的性情。有些祭司拥有罕见的属灵经历，他们虽然熟知神，却似乎与人脱节。耶稣是神的儿子，完全了解神，又成为人的儿子，完全了解人性，所以他是完美的大祭司。这是我们除了耶稣以外不需要其他任何祭司的缘故。大卫鲍森牧师特别解释这一段的内容，曾凡事受过试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耶稣受过每一种试探，而是他在最敏感的事上知道来自魔鬼的压力，如同我在最敏感的事上知道魔鬼的试探。凡事这个词源自于军人盔甲的专业用语，不论一套军装做得多好，所有金属片都用铆钉结合，有些地方就是弱点，这是不得已的，这样盔甲才能够动，比如说胳肢窝就是一处。所以如果又更加白话的意思是，他与我们一样在所有的弱点上受过试探。魔鬼十分清楚如何抓住你，知道你最弱的那一点，那就是他前往的地方。所以耶稣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受试探。魔鬼不必使用最厉害的试探就能够将我们擒获，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在中途投降妥协了。但是耶稣会承受最严峻最无情的试探，因为他并没有犯过罪。耶稣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试探，当我们抵挡不住的时候会在某个程度上放弃，但是耶稣要走完全程，他就要面临魔鬼最厉害的攻击。另外一方面，如果耶稣没有犯罪的能力，试探对他而言就不会是真实的，因为耶稣的人性是极其真实的，试探也真实地挑战他，让他感受到犯罪的可能性。感受那些压力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说，耶稣是能够体恤人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经历痛苦却胜过痛苦的大祭司。所以他懂，他懂你半夜睡不着的焦虑，他懂你快喘不过气的恐惧，他懂你失去至亲的撕裂感。正因为他走过，他才能够懂。莫瑞说，学会死亡就学会活着，但福音说得更加完整，耶稣胜过死亡，我们才能够因着依靠他，在罪中死，在义上活。耶稣不只是教我们放下，他是给我们一个可以安心交托的对象，就是他自己。使徒彼得曾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并没有说要我们自己把忧虑消化，而是交托给耶稣，不是假装没事，而是向耶稣倾诉。就像小孩子累了可以靠在父亲怀里睡着，那种安心并非想通，而是单纯的信靠。也许你会说，但我还不认识耶稣，他真的能够给我这种平安吗？你若相信，就会得着这份平安。精灵自己也会害怕胆怯，但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发现不是痛苦消失了，而是我不用靠自己去面对，不是不流泪了，而是流泪的时候有安心敞开的对象，不是没有死亡，而是知道死亡不是终点。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把握，这是一个 我知道我要往哪去的确据。所以，当你有了耶稣，你就不必再一个人硬撑，你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有你在，我就不害怕，靠着你的力量，我能一步一步走过现在的难处。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走过高山低谷》。
当晨光洒落在山间，微风轻拂我的脸，曾经走过多少坎坷，你的爱始终未曾在身边。走过高山，穿越低谷，你的恩典一路守护，无论风暴，无论迷雾，你的光指引我前途。走过高山，穿越低谷，信靠你我就不孤独，纵然世界不停变化，的爱永不止息。旅途漫长，也许疲惫，未来未是却仍无畏，因我深知你掌管一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恩典之歌》的《走过高山低谷》。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埃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来到第六堂课，莫瑞教授和米奇分享什么是不执着，这不是说要放弃或者是不要努力，而是针对情感的部分，勉励我们要去经历情感，而不是因为害怕把心门关起来，让自己冷漠，这只会使我们更加畏缩惧怕，甚至感到麻木。而这其实也讲到关于信任的部分。米奇在大三那年修了莫瑞教授一门不寻常的社会学课程，莫瑞称之为团体过程。每个星期，研究团体中的同学们会互动不同的模式，看他们对于愤怒、嫉妒以及其他人对此的反应是什么。比如说天竺鼠实验，不时有人会因为某一些原因哭了起来。 米奇当时称那堂课是哭哭啼啼的课。莫瑞则说，米奇，你的心胸应该是要更加开放些。有一次的课堂，莫瑞表示他有一项活动要给同学们做，活动内容是这样的，大家要背对一名同学站着，然后向后倒，由背后那名同学把他们接住。大家都对这样的做法感到不太放心，总是向后才倒一小段就赶快打住，这让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最后有一位平时安安静静，总是穿着蓬松毛色毛线衣、深色头发的纤细女生，她两手抱在胸前，闭上眼睛，毫不畏缩地向后倒下，就像某知名饮料广告中的演员向后仰躺入水，水中顿时溅起水花一样。有那么一刹那，米奇以为那个女生一定会重重地摔在地上，但在最后一刻，她背后的伙伴一把攫住她的头部跟肩膀，大力地把她承接起来。顿时几个同学大声呼喊，还有人鼓掌。莫瑞教授则是对这位女生说，你闭上了眼睛，差别就在这儿。有时候你不能相信眼睛所见的东西，你要相信你所感受的东西。如果你要让别人信赖你，你也要能够感觉到你可以信任他们，就算你身处在黑暗中，就算你正在往下掉。那位女生为什么能够被接住？不是因为她看见后面的人准备好了，而是因为她选择相信，选择信任。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女生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自己跟地板之间有多少距离，看不到同学有没有站稳，看不到自己会不会摔倒，但她仍然往后倒下去，因为她信任背后的伙伴。多年之前，有一位从事特技的表演者，他骑单车在钢索上横过尼加拉瓜大瀑布，从这岸骑到那岸，真是惊险万分。只要他一失足，一个不小心就会葬身在这瀑布之中。有一天，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个惊险的表演。这人从这岸骑到那岸，又从那岸骑回这岸，众人叹为观止，掌声叫好。之后，表演者向众人说，你们相信我能够从钢索渡过这个瀑布吗？众人异口同声地说，既然有事实证明，我们当然相信。于是这个人又说，那么谁自愿让我背着他渡过这个瀑布？众人都默不作声。那人再三邀请，谁相信我，我就将他背到彼岸。每个人都害怕葬身瀑布，没有人自愿。这时候，群众中有一个小男孩举起手，大声喊着说，我自愿。于是表演者就把这位男孩背在肩膀上，稳稳地骑着脚踏车到瀑布的对岸。众人都非常惊叹，忍不住问这位小男孩，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跟勇气呢？小男孩笑着说，因为他是我爸爸。其实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如此，并非盲从，而是因为他与耶稣确实的关系。基督信仰本来就不是看见了才相信，而是相信了才会经历。很多人会说，等我看见神迹我才信，等我人生变好了我才要信，等我确定有神我再相信。但是如果莫瑞课堂上的女生决定要确定有人会接住她才倒下去，她大概会跟其他人一样一直站在原地。如果小男孩不相信表演者会背他骑过钢索，他就会像其他群众一样，只能够当旁观者。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曾经对门徒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陶氏博士说，任何需要感官证据支持的信心都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为着门徒代祷的同时，也特别为着将来相信的人祷告。约翰福音的第17章18到21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原来，早在2000多年前，耶稣就已经把之后那些没有看见他却愿意相信他的人作为祷告的对象了。而那些信他的人，是否也包含正在聆听的你呢？如果你已经有感动，那么不用迟疑，邀请你去你家附近的教会，更多认识主耶稣吧。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